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你好，又是我们一起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的时候了。今天是第二系列系统神学第五讲了。在上一堂课里，王老师谈到了上帝神对我们的启示中的一般启示，也是自然启示。今天他将要继续谈到超自然的启示，神向我们启示，向我们显现，为了要加强我们的信心。所以，当我们走那测不透的生命道路时，明白神的启示，了解他的心意，是多么的重要啊！来，这时候呢，就让我们预备心，聆听一下王老师他谈超自然启示，也就是特殊启示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王居，王老师。很高兴在空中再与你相会，我们系统神学一百讲已经讲过了序论，也开始讲启示论。我们讲过启示论的第一个主题是人可能认识神吗？我们的结论是神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所以借着神的启示我们是可以认识神的。另外，我们在上一讲提到启示论的第二个主题，就是一般启示，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从大自然里面，在人心里面，人心的一些本能里面，还有在历史当中，就可以知道有神，还有神的一些属性。人可以知道一部分，但是我们上一次在最后的时候有提到，一般启示是不足的。他虽然让他知道有神，还有神的某一些属性，可是却没有救恩。在一般启示里面，人找不到与神和好，或者说彻底解决人性或人类困境的方法。另外，一般启示的第二个缺陷是，在一般启示里面知易行难，人虽然可以得很多的知识，可是因为罪性的缘故却做不出来，所以是没有力量，甚至也是更糟糕的。第三，一般启示里面忽略了罪的因素，人常常忽略这个因素，以至于徒有知识，空有知识，或者说知识本身带着偏见，或者产生错误的理论。因为罪的缘故，其实影响到我们的态度，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理性啊各方面。另外，一般启示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被我们人的经验跟理性所限制住，人画地自限，人以为合乎经验、合乎理性的才是学问，才是知识。其实有一些知识，有一些学问，有一些真理是在人理性之上的，不是反理性，而是超理性的。因为理性不是一切，理性只是天地万物中的 一个范围而已，所以一般解释缺少或者忽略或者否认的超自然因素，产生一个封闭的系统，画地自限，这是太可惜的事情。因此我们现在第五讲要进入了另外一个范畴，就是超自然的启示，又称为特殊启示，这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，向至高者，向上帝开放的一个系统。神的超自然启示主要有三个方式。第一个方式是最普遍的，就是神的默示，这是圣经一个特别的名词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个默是静默的默，默默的祝福你，那个默默示，英文用灵感这个字 inspiration， 这个 inspiration 如果喜欢30年代文学的啊，可能常常看到这个字，30年代的文学家很喜欢这个字啊，说这个写作的时候需要有这个 inspiration， 他们甚至于把它翻译成恩斯波里存了，现在很没有人用这个名词了。30年代的这些文学家很喜欢恩斯波里存，甚至有人说抽一根香烟就更有恩斯波里存了，所以很多文学家啊、艺术家啊，常常叼一根香烟，烟瘾很重啊，是可能是苦闷的象征。那么其实啊，我们圣经讲的这个 inspiration， 这个灵感啊，或者说默示啊，不是这个一般的灵感。圣经讲的这个默示是什么灵感？是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特别来感动一些人，他们领受了这个感动，或者领受了神的一些旨意之后，就很准确的把它写下来。谁是领受神默示的人呢？就是新旧约到新约这40几个作者，他们是领受神默示的人。其实真正领受默示的不止40几个，有一些人他们也得到神圣灵的保守，把一些神的事情记在心里，传达给这40几个作者。那一些人其实也是领受默示的，例如摩西的母亲，虽然圣经没有讲细节，但是很可能摩西所知道的一些创世的故事，很可能就是摩西的母亲从小跟他讲的。那他的母亲因为得到神特别的保守，所以就没有讲错，讲得很准确。所以像路加福音的作者，他是一个医生，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他不是在房间里面，然后上帝就在他的耳朵旁边一句一句跟他讲，然后他就听一句写一句，好像这个很机械式呆板的方法把它抄录下来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路加福音的作者自己有讲他怎么写路加福音的。路加福音一开头3节就讲这个事情，他说已经好多人写福音了，不只是前面马太马可约翰这些福音，还有别的福音的。路加说好多人已经写了很多福音了，但是呢，路加觉得还少一本。少一本怎样的福音？就是按着次序来写的。所以路加他是一个医生，受过科学的训练，他就说他要详细考察，按着次序来写。马太福音有特别的角度，写一大堆跟旧约有关的事情，很显然犹太人看起来啊就很懂。那么约翰福音又有特别的角度，好像很高超。马可福音有特别的角度，马可福音好像行动，好像动作片一样，他不讲，不像马太福音那样讲很多旧约的道理，写那么多耶稣的讲章，他写很多耶稣所做的事情，像动作片一样，很紧凑的，但是讲章比马太福音少很多。所以你看路加就刚刚好，一半的讲章，一半的行动，所以他是详细考察之后按着次序。马太、马可、约翰都有特别的角度，可是路加特别是按照时间的次序，像写历史一样写下来的。所以这是路加。那他说他是详细考察按着次序写的，他怎么考察？他当然去做采访的工作， 采访耶稣的门徒啊，采访一些见过耶稣升天啊，啊，听过耶稣讲道的人啊，等等啊，他去采访一些可靠人士啊。那么那一些人士是不是圣灵的保守？是不是神的默示？是啊。当约翰去采访的时候，这个路加哈，路加去采访的时候，刚好采访对的人啊，对哈，神保守那些人，就把这个一些耶稣讲的道跟耶稣做的事情很准确的传递给路加。所以这路加也好啊，摩西也好，或者刚刚啊我们提到四十几个作者里面有很多人，他们并不是直接上帝在他耳朵旁边讲一句他们超于器机械式的默写，这个不叫默示啊，其实是很动态的。有一些人其实是从别人听来的，而从一些可靠人士听来的。那一些可靠人士可能还是文盲呢，自己根本不会写。可是呢，神保守他们把一些准确的神的信息传达给这四十几个作者。所以真正来讲，领受默示的人可能有几百个，超过四十几个就是了。到底几百个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说。所以这个默示的意思就是神的灵特别保守一些人，领受特殊启示的人，他们在领受神的启示的时候，可能是就笔录下来了，有一些的就是口传下去了。这些无论是口传或笔录，反正神特别的保守，以至于他口传也好，笔录也好，到最后形成这本圣经，这整个过程毫无失误，就是没有传错，没有写错，不但没有写错，而且没有写漏了。如果说你没写错，可是把很多重要的东西漏掉了，那也不行啊。所以他们没有写漏了，也没有写错了，这是神的保守。以至于到现在，旧约有一些经卷已经三四千年了，新约最后写的到现在也有将近两千年了，经得起考验。你看到现在依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，依然是历经百代而不殆，没有毁坏，没有失败。这个可见的确是神的启示，神的保守。所以这就是特殊启示最重要的一种，就是叫做默示。默示神的灵保守一些人，把神的信息到最后写下来，成为这本圣经。这整个过程就是神的默示。而到今天，神的默示还依然是最重要的一种特殊启示。我们依然要打开圣经，才可以很完整的认识真理。所以保罗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一个人从没有信变成信，还是听道。道在哪里？道在圣经里面。所以还是要把道讲得清楚，人家才可以真正的信。不是一时的感动或一时的冲动就是基督徒了。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听道，认识这个救恩之道，他这个基督徒的入门是有问题的，到最后可能也是大有问题的基督徒，所以甚至也可以说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所以这个末世到今天还是最重要的特殊启示，而这种特殊启示让我们看见是很超越的，是人在一般的书里面所达不到的境界。不但十架救恩是很超越的，以十诫来讲吧，上帝借着摩西写下这个十诫，他也是很超越的。他短短的十条里面那么简短，可是那么完整，它包含了前面三条要专心敬拜上帝，这是最基本的伦理，人既然是从神来的，我们就应该专心敬拜他。第四条呢是对自己的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这是耶稣的解释。安息日是要让我们休息，也让我们敬拜神，敬拜神也是为我们的好处，所以安息日是为我们设立的，让我们专心敬拜，撇开他的工作，让我们休息，重新得力。这是对己方面，前面三条对神，第四条对己，后面六条对人。人是从父母出来的，所以从父母讲起要孝敬父母，这是第五条戒。然后呢，要尊重别人的生命，这是第六条戒，不可杀人。然后要尊重别人的婚姻与家庭，所以不可奸淫。要尊重别人的财产，所以第七条戒就第六条戒，不可杀人，然后不可奸淫，然后不可偷盗。啊，这是第八条戒的啊。所以这个短短的话很完整，要对别人的尊重 尊重别人的生命、别人的配偶、别人的财产。最后第九条戒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这是言语方面的戒律，不可以讲不诚实的话让来损人利己。最后一条戒是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。我们举这个例子你就知道这是很超越的，他短短的十诫里面包括对神前面三条，对己要安息要敬拜，这是第四条，对人且后面六条。然后不但有这三个对象，对神、对己、对人，也有三个层次。刚刚提到这个尊重别人的生命、别人的配偶、别人的财产，这个倒次序来的，次序井然，不可以倒过来。如果把财产看得比生命更重要，你的生活就乱掉了，就乱掉了。所以是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，这个是生命，然后婚姻与家庭，然后才是财产，这个次序是不可以颠倒的。在前年台湾发生一个921大地震，一个地震就把这个事情就把它震清醒了，清醒过来了。在平常的时候你会觉得财产好像最重要了，可是在地震之后你发现生命更重要。我有一个亲戚，他曾经经历过一个很大的地震，这个地震之后他从这个大楼里面爬出来，一家三代从大楼里面爬出来，他在921地震里面爬出来了。爬出来的时候他们很高兴，他们说好像狗一样从一个狗洞里面爬出来。那个大楼里面死很多人，他们三代都没有死，只有轻伤而已，他们很高兴。其实他们欠了几百万的贷款，因为在大楼垮了，他们楼没有了还要还贷款。平常我们损失的几千块我们就很心痛了，可是你知道他们损失的几百万并没有心痛，他们为一家三代都还有健在高兴不已。你就知道那么发现生命是最重要的，然后家庭也很重要，家人还在，然后财产呢，财产失掉就算了，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，三代都在继续靠神的恩典还可以活下去。你看这个次序井然，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，这个次序很清楚了。那么世人呢，世人常常颠倒了，为了钱不要命啊，贪赃枉法。你看前这两三年在改革开放之后，多少人他已经做到副省长，做到什么厅长了，就是其实待遇已经很不错的，工资已经很高了，竟然因为钱的缘故最后被枪毙了。人多么的糊涂，好多人为了钱呢牺牲健康，最后死掉了，猛暴性的肝炎等等就死掉了，这是很不值得的。人是多么的愚昧，可是圣经讲得多么清楚，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，这个财产不那么重要，这个排在第三位的，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看圣经这个次序井然，这个世界还表现了什么，还表现了这个戒律里面是从外在到内在的，无论孝敬父母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淫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，这是外在的行为。然后进入内，进入什么言语的戒，就是第九条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以用不诚实的话来损人利己，这是言语的戒。最后一条是什么，内在的罪，不可贪恋别人的配偶、财产、财物啊、牛驴、奴婢等等。这个从外面的行为，还有进到言语上的罪，然后进到内心的罪，这个多么的完整，短短的十条你就知道多么超越。所以到今天你就知道神的末世，这是很超越的，让我们真正认识真理。那这个是最重要的特殊启示，就是圣经这本书是神用末世的方法最后把它写下来，到今天还依然向我们讲话，这是最重要的特殊启示。接下来还有什么特殊启示呢？就是神迹奇事。神在历史的过程，从旧约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到今天，神有时候也显出他的神迹来，这个神迹也来显出神的大能，让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权柄，或者认识神的爱。那神迹到底多不多呢？超自然的神迹 其实不是很多，因为耶稣讲过这个话。耶稣说，在这个不敬虔的时代，是不配看神迹的。他说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你们没有别的神迹可以看。所谓约拿的神迹，就是约拿他曾经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，应该死掉了，却还活过来了。这个是在象征着耶稣，他曾经被钉死，在死亡里面三天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耶稣说，这是最大的神迹。你们除了这个神迹以外，其实你们是没有别的神迹可以看。耶稣虽然嘴巴说没有别的神迹可以看，理论上我们在这不敬虔的时代就不配看神迹的，但实际上上帝呢，偶尔格外施恩，虽然不配看，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些神迹。所以今天偶尔还会有一些神迹，上帝医病啊、赶鬼或者超自然的一些作为偶尔还会出现，但是绝对不要以为一天到晚有这些超自然的神迹。耶稣说其实不是的，但偶尔还有，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在其中看见神的大能跟神的大爱。那么其实除了超自然的神迹，其实如果我们谦卑一点，在自然里面其实也充满了神迹。这个天地之间有很多神的作为，日月星辰会悬在空中，会按时运转，会显出神的美丽秩序跟伟大，难道不是神迹吗？所以改教时期，改教家马丁路德这样讲，他说上帝把复活的神迹写在春天的每一片叶子上面，冬天的时候叶子掉落了，树木枯干了，好像死掉一样，可是春天的时候那个死掉的枯枝，好像死的枯枝就长出了嫩芽来，长出一棵美丽的树来，这其实也是伟大的神迹。天天在大自然里面其实是在表演着神的作为，神迹就是神的作为，在神的作为里面我们也是可以认识神。那么现在讲的特殊启示讲的就是超自然的神迹，偶尔还会有，但不要太依赖。有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显出来是可怜你，让你看见具体的神迹，可以体会神的大能，应该来相信神。如果没有看见超自然的神迹，我们应该自然里面也可以看见神的作为，神的奇妙。这是特殊启示的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超自然的那些神迹启示。有时候神也用一些神迹啊，把一些人挽回过来，神偶尔也这样做。但是特殊启示的最高峰是什么？特殊启示的最高峰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这是特殊启示的最高峰。他是活在人类当中，把上帝的存在、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慈爱、上帝的公义通通表现出来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介绍耶稣说，虽然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把父神表现出来。他怎么表现的？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耶稣把神的恩典跟神的真理都表现出来了。所谓恩典，就是上帝对人类的照顾。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的人，其实加上女人跟小孩是一万多人。耶稣行一些神迹，叫瞎子看见，聋眼听见，瘸腿行走，甚至死人复活，在表达他的爱，跟用他的大能来表达人的爱，对人的爱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。耶稣在人间显示神的真理、神的恩惠，把对人的照顾表现出来了。耶稣也把神的真理表现出来。耶稣是痛恨罪恶的，所以他责备法利赛人，他传道，他表达真理，他痛恨那些假冒伪善的人，所以他责备他们。他也用他的权柄，当他看见圣殿里面，这应该是祷告敬拜上帝的地方，竟然充满了官商勾结，那一些 当权者跟那一些做生意的人互相勾结，让圣殿变成一个菜市场，在买卖鸽子，买卖这些羊，那么让一些献祭的人啊，这个有方便啊，就在里面图利，这个是很不合适的事情。所以耶稣他显出他真理的一面，他推翻这些做生意之人的桌子，他拿起绳子当作鞭子把他们通通赶出去。你看他是何等的公义，他痛恨罪恶，他是对于罪恶他是不假辞色的，他是没有妥协的，一方面是大慈爱，一方面是大的公义。所以耶稣道成肉身就是把上帝表现出来了，而耶稣来到人间这个所有表现的最高峰就是钉十字架。人类的问题就是因为离开了造物者，离开神这个完美者就变成不完美，离开神的公义真理的源头就变成不公义，就变成缺少真理，离开这个良善的源头就产生了很多的黑暗苦难。人离开越神越远，人的苦难跟罪恶就越大。因此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，他不但表现神的恩典跟真理，他最后走上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把人类所需要知道的真理，把一切问题的最彻底的答案就把它彰显出来了。耶稣钉十字架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跟造物主和好。我们人离开造物主，这生命的源头走向了死亡，而我们自己去承担离开神的这些亏欠跟罪恶的后果就是死亡。上帝知道我们人承担不起，他要救我们，他派耶稣来替我们承担。我们承担的话我们就沉沦了，但是耶稣替我们承担，我们就有得救的机会。为什么要耶稣替我们承担呢？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承担我们就死定了，一方面是因为耶稣他自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，是圣父的儿子，圣子耶稣来到人间，他替我们承担，他自己是没有亏欠的，所以他可以替我们来还这些亏欠。如果是别人，再好的人，他自己在上帝面前也有亏欠，所以就不能替人来还别人的亏欠。只有耶稣他自己没有亏欠，他才可以替我们来承受，而承受替我们死，而死了以后他实在是没有亏欠的，所以他实在是不该死的，他是替我们死，替我们接受处罚的。他替我们死了以后，上帝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因为他实在是不该死的，所以他从死中又活过来了。活过来表示他实在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是该死的就死下去吧，但是他实在是不该死的，他替我们死过之后他从死里活过来了。活过来证明这个十字架是替我们死的，这个让我们世人怎样，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活生生的路，打开了一条出死入生的一条道路，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。我们离开造物主了，现在十字架实在是感化感动我们的心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认罪承认我们的亏欠跟错误，我们悔改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，他除去了我们的罪，他洁净了我们，他赦免了我们，他让我们成为一个干净的人，我们跟上帝圣洁的神就和好了，和好了。这是人类一切问题的解决，人类一切问题的症结，我们彻底的解决就是接着耶稣基督跟造物主和好，然后神的灵就是圣灵要进到我们心里面来，开始做前面的路。这是启示的最高峰，就是十字架，把神的恩典跟真理，把神的公义跟慈爱，把神人之间的鸿沟弥补了，让我们可以得救。这是特殊启示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，这是一般的学问一般的宗教所想不通的。人想来想去就是用自己的办法，要以善补恶，要将功补罪，其实这是不通的。 人本来就应该行善，行善是上帝喜悦的，但是行善并不能补恶，这是其他宗教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。上帝造的人本来就是善的，善人行善是应该的，而犯罪需要什么？犯罪需要认罪啊，需要悔改啊，需要得赦免，需要得洁净，罪需要把它挪去，需要借着耶稣基督与造物主和好。非基督徒需要这样，基督徒也需要这样子。基督徒信主之后，如果偶然被过犯所生，还是需要认罪悔改，求神赦免洁净，与神和好，除去这个隔阂，这才是办法。用自己的办法要将功补罪将善补恶，那哪是办法呢？一个白衬衫上面有污点呢，有污点你要拿一块白布来给它补上去吗？不行的啊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有污点要怎样？就是要把它洁净嘛，要把这污点除去啊。耶稣就是替我们承受这个罪恶的处罚，让我们可以除去这个污点跟罪恶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，罪得赦免，罪被挪去，被洁净，我们成为一个义人，可以跟造物主和好，这才是办法。所以这就是启示的最高峰，十字架，这是一般启示所没有的。所以这是特殊启示的第三个，也是最后也是最重要一个办法，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显现了，显现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救恩，已经信的人要知道自己所得到的是多么的宝贵。基督徒不一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富有，有一些基督徒我常讲，可能就像捧着金饭碗在讨饭的乞丐，是多么的不合理啊。你有个金饭碗，你为什么要讨饭呢？有些基督徒活得那么的贫穷，基督徒不一定成为财主，不一定很有钱，可是基督徒应该丰富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这个是很宝贵的。如果有人还没信主，你今天听到这样的福音，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你就可以直接跟上帝祷告，向他承认你的亏欠，你的罪，求他赦免，求他洁净，求主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面来。他不但赦免你洁净你，他要住到你心里面来，从此你要跟造物主和好。你跟神这样祷告跟祈求，他的灵他会进来，耶稣会住到你心里面，你可以跟造物主和好。这是特殊启示的高峰，让我们可以跟造物主和好。和好之后呢，这不是终点，这只是一个起点，我们还要继续读圣经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他不但使人归正，这是提摩太保罗在提摩太书所提到了，不但使我们归正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不但使我们归正，我们本来是走错误的道路，圣经可以让我们回转过来，归正，转过来180度转过来，从悖逆神转向神了。不但归正，而且还教我们学义，我们称为义人，这是一个地位上改变了，我们要真正活出义人的生活，要学义。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把圣经讲个最主要的功用启示出来了，一个是使我们归正，一个是教我们 学义，从此要过一个义人的生活。所以神的默示也告诉我们，信了以后怎么办？信了以后不是在那边等着坐轿上天堂啊，信了以后我们马上拥有义人的身份，可是我们有没有活出义人的生活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很多基督徒当他归正的时候痛哭流涕，哇，真的多么让真诚的接受基督，可是呢信主之后，当他受到一些试探的时候，他却没有真正得胜了。当他有机会去赚钱的时候，有很多基督徒他为了赚钱，他聚会也不聚会了，服侍也不服侍了，他当初的感动不晓得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了，当初对上帝的应许现在已经都不管了， 他就拼命下海赚钱了。很多基督徒忘记了，所以可见他生命的根基很薄弱。他当初只是很感动，他并没有很真正了解神的心意。如果真了解的话，他不敢这样子，他还会忠诚的来跟随主。所以圣经不但让我们归正而已，还教我们学义，我们继续了解整个真理的法则，我们的价值观会被调整过来的，我们会去做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会继续的照真理来跟随主，我们不会碰到一个试探引诱来的我们就跌倒了。有人说有一些神的仆人，他当初为主受苦，为福音的缘故被关几十年，他都没有跌倒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当改革开放之后，有一些神的仆人几百块的美金就把他绊倒了。他为了钱的缘故，他以前没有跌倒，他现在为了钱的缘故就跌倒了。这对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要很当心的事情，因为以前太穷了，曾经物质太缺乏了，特别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的那些人，他们特别像海绵一样，没有穷过的人就不知道这个贫穷的可怕。穷过的人有时候比没有穷过的人更贪心，当他有机会赚钱的时候，他会像一个很干很干的海绵，就拼命吸水拼命吸水。所以当年在逼迫之下没有跌倒，今天呢，魔鬼软硬兼施的，好的威胁不行的给你利诱，有些人在利诱之下就跌倒了，就跌倒了。可见我们多么需要真理，真理真正的懂得真理，不只是知道，而且是呢顺从真理，我们的价值观被扭转过来了。所以当诱惑来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这样不堪一击就垮了。所以神的默示是很实用的，不但借着耶稣基督，这个是特殊启示最高，让我们归正了，也借着圣经让我们学义。我们神的话熟悉的，我们也练习顺从神的话，练习熟练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义人的生活。不但当年被上帝称义，当我们渐渐学习神的话，就是特殊启示的中间这一个，就是神的默示之后，我们也可以活出义人的生活，连没有信耶稣的人也可以称我们为义。所以加尔文曾经说，这个称义是神算我们是个圣徒，神把我们称义，可是呢成圣呢是人称我们为义，因为我们渐渐学义了，我们活出一个成熟的，一个顺从真理的，一个有爱心的，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来的。连没有信耶稣的人都看出我们是义人，被人称义啊。所以这是特殊启示的中间这一个，就是圣经它的价值，可以让我们回转归正，可以让我们学义，可以让我们活出一个义人的生活。我们不要忘记的特殊启示，除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一样，除了神的默示，这是圣经，这是最今天最重要的之外呢，特殊启示还有最后一样，就是神迹奇事。我们虽然不应该高举神迹奇事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可以用单纯的心来仰望神，在需要的时候，神还是可以用超自然的作为来带领我们走过一些困难跟苦难，这是特殊启示的另外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总归纳来说，特殊启示又称为超自然启示，因为自然启示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们需要超自然的启示，因为一般启示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特殊启示。我们需要这三样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使我们归正重生得救了，圣经是神的默示，那我们得救之后可以学义，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精彩的一个义人的生活。而我们需要的时候，神是顾念我们的，如果需要的时候，神迹奇事超自然的作为还是可以显在我们身上，这是特殊启示的另一面。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无论已经信主还没信主，愿我们都领受神不但有一般启示，都会领受神的特殊启示。谢谢各位，下一次在空中再见。
系统神学今天是第五堂课了。王老师根据圣经的启示，有系统的来讲解神学。亲爱的朋友，在听过了神对人的自我启示，包括了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之后呢，在下一堂课里，王老师将要谈到的是旧约的形成。凡属真理的人都要听神的话，因为经上的话没有一句不是真的。只要我们抱着忠实、勇敢和谦卑的态度来学习，父神的心门就会为我们敞开，我们也就能够得到那来自于他那源源不断的福分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，由王老师主讲。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，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你。